各位居士大德，阿弥陀佛。好，我们今天介绍三种中阴镜像。第一个是临终中阴。临终中阴是什么样的情况呢？它是在我们死的时候呼出最后一口气之后，神是下降到心窝，就心轮。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能够体会当下，能够体会那个根本明光的话，就能够证法身佛。看你当下能不能认证那个明光，这个明光叫做根本明光。那是什么样的情况呢？我们上过大手印跟大圆满的师兄就很有概念，因为我们经常都是这样子练习的。像我们说练习的时候，我们说你的心要安住在极静无念的状态，或者我们有时候练习看天空，那个天空必须要没有任何一片云，就是无云晴空。所以这时候当下的所现的那个境界呢，就很像我们平常练习的那个状态，它是一片朗朗的，就无云晴空。那我们就可以经验是处在一种本然清净的状态，在这个状态之下所发的那个明光，你只要认证跟那个光合一，你就能够证的法身佛。后面的阶段就都没有了，就是当下认证，当下证法身佛。如果这个机会你错过的话，接下来就有第二道叫做续发明光，它是在我们神是要离开身体的那一刹那会震动。那个明光是你身体要离开身体那一刹那会产生震动。这时候呢，就会现出一片沉明的心境，就是非常沉静清明这样的一个状态。它是续发，续就是连续，连续所发的那个明光叫做续发明光。这个时候如果你能认证的话，也一样可以证得法身佛的境界。如果这个机会你也错过了之后那我们昨天已经介绍过，你就会从什么，因为那个你的神是入了那个脐轮下面，然后通往左右二窍，然后从不同的那个孔窍出去这个时候就是中阴身的开始。所以临终中阴如果你不能把握的话，就会进入第二个叫做实相中阴的状态。这个我们也讲过，是从死后的三天半到四天开始算因为中间是昏昧的状态嘛，一种昏迷的状态，是一种无记的状态。那等你醒过来就是中阴身的开始，所以这个时候由你的业力会变现种种中阴的景象，从第一个七从第一天到第七天会出现喜乐部的本尊会现前，每一天会现不同的，这是属于喜乐部的喜乐尊，那个本尊是属于喜乐部的。 从第一天到第七天每天都会出现，然后每一尊放的是不同的光，那有本尊放出来的光是非常耀眼的，可是伴随着这个本尊非常耀眼的同样的同时呢，会出现比较暗淡的光，譬如本尊他放的是强烈的白光，你觉得非常耀眼，那跟这个同时出现的是非常暗淡的白光，所以不同本尊每一天放的是不同的光，伴随这个同时呢有另外一道比较暗淡的光，那这个暗淡的光就是六道的光，所以我们如果学习过这个法门，我们到时候呢你就不要管那个暗淡的光，你就看那个强烈的光，你就直接进入那个本尊的心中，你当下就证得报身佛，你只要有办法进入任何一位本尊的心中，就能够证得报身佛，然后到那个净土，到那个佛净土。所以从第一天到第七天出现的是喜乐部的本尊，那从第八天到十四天呢出现的是愤怒部的本尊。那我们搞不清楚什么本尊都没有关系，你只要看光就好了，任何一个强烈的光你只要进入，只要入那个光里面，你就可以证得报身，因为那个本尊太多了，一共110位，记也来不及，所以我们一般修过密教的都知道，所谓的文武百尊，其实它是有110尊，不是100尊而已，它是110尊，就是由我们顶轮所发出的本尊是58尊，由我们喉轮是10尊，心轮是42尊，是这样子，所以加起来是110尊，所以太多了，我们也不用搞得那么清楚，我们看光就好了，就是那个本尊出现，它会带着强烈的，譬如说蓝光啊，还是红光啊，还是白光啊，它是跟那个强烈的光一同出现，然后那个光会向我们照射，那个强烈的光，本尊的光会向我们照射，那我们一定会看得见，那我们就只要进入那个本尊的心中，你搞不清楚哪一个本尊也没关系，你就进入它那个很耀眼那个光里面就可以了，可是如果你生前没有修习这个法门，或者是你不是学佛修行的人的话，因为业力的关系，你反而会很害怕那个很耀眼的光，然后你会想要逃，然后另外一道比较暗淡的光你反而会比较喜欢那个，然后去靠近，然后你就在六道当中 投胎了，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。那什么颜色是哪一道呢？我们现在就稍微介绍一下，你看到暗淡的白色光，那是天道的光，如果你看到暗淡绿色的光呢，那个是阿修罗道的光，如果你看到是暗淡的黄色光，它是属于人道的光，暗淡的蓝色是畜生道，暗淡的红色是恶鬼道，暗淡的烟雾色或黑色，就这样蒙雾蒙雾，然后黑黑的，这个是属于地狱道的光，这个光也一样向你投射而来，那因为业力的关系，你就会跟那一道光怎么样，好像吸铁石一样，就吸住了，那是因为业力的牵引，你就很自然的就喜欢那个颜色的光，那个暗淡的光，然后你就靠近，你就是入那一道。可是如果我们学佛修行的人生前有修行过，或者是有学习过这个法门，我们就知道那个暗淡的光就都不要去靠近，你就不会在六道当中 投胎。那不管你认真的是哪一道本尊的光，你同样都能够证得报身佛，这是第二个实相中阴的状况。那进入中阴身之后呢，会由我们业力所变现种种中阴的景象，这当中呢有 很强烈的音声，就那个声音震耳欲聋，很像那个打雷，轰轰轰。那一般人一般我们就会很害怕，那个中医生会很害怕。或者是你看到好像闪电那个光，也会很害怕，就好像我们现在看到闪电打雷一样。我如果他那个闪电很强，或者是那个雷声很强，我们都会怕怕嘛，哈，因为有些人也是怕那个打雷声，尤其是小孩子。可是我们中阴身所看到或者听到的那个闪电打雷，比我们现在看到的还要再更强烈，好，所以中阴身都会很害怕，或者是看到那个火焰，燃烧的火焰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要知道这种种中阴身的景象是怎么变现出来的啊？是我们业力变现出来的，不是外在有这些东西，都是我们心意识的显现。所以我们就要告诉自己不要害怕，都是心事所变现的，自己业力所现的种种中阴的景象，那你就不会害怕。因为中阴身呢是属于意生身，就是说他已经没有这个肉体了。意生身就是意识所生的身体，所以他会不会受到伤害？不会受到伤害。你把他抓来千刀万剐，把他剁剁剁，也剁不碎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意识所生的身体，所以我们有这样的认知，我们就不会害怕说，哎，那些闪电啊、打雷啊，会不会伤害到我们？我们知道这个时候的身体一生生是不会受到任何外力的伤害，因为他没有实在的这个像我们这个肉体，他是不会受到伤害，这样我们也会比较不害怕，看到不管什么样恐怖的景象我们都不会害怕。第一，知道那是我们业力显现的，没有离开我们心意识的作用。第二个，他是不可能受到伤害的，所以就不会那么恐惧害怕了。那如果经过这两个期，两个期就是十四天的十相重阴，如果你也没有投身到六道，也错过了那个愤怒尊或者是那个喜啊，那个欢喜尊的那个本尊啊，他们出现，你都没有进入他们的光中啊，或者进入他们的心中的话，如果你错过这样的机会，就会进入第三个投身中阴的阶段，就是没有进入喜乐尊或者是愤怒尊，没有办法成就报身佛，那你也没有随着那六道光线怎么样去投胎的话，就会进入下面这个投身中阴的阶段。如果你有能力啊，或者是练习过这个法门，生前就已经熟悉这个法门，你这个时候可以有办法关闭，然后避免入胎，能够让自己避免入胎的方法，它一共有五个方法，这五个方法都能够让我们避免不要什么入胎。第一个就是观想本尊，看你生前修的是什么样的本尊都可以，你可以观想本尊。观想本尊由外而内逐渐化空，把你的本尊观想出来，由外而内化空，然后你就安住在那个空性的明光当中，这样你就不会入胎了。好，这是第一个方法。第二个方法，我们前面讲过，像你要投身在人道，你会看到父母在交合，好，你只要一靠近怎么样就入胎了。所以我们 看到男女交合的景象的时候，我们不要怎么样，不要去靠近，赶快观想，把这个男女观作是佛父佛母，然后向他们礼拜，向他们礼拜，你就不会入胎。所以看到男女交合的情景的时候也没有关系，你不要靠近，你就不会入胎。把他们当作是佛父佛母，向他们礼拜，这是第二个方法。第三个方法，好，我们也前面也讲过，你会入胎是带着你强烈的贪爱，还有什么憎恨，强烈的贪嗔而入胎的。那我们就要现在就能够理解哈，因为这个爱憎才让我们入胎，好，才受这个无尽的轮回。所以现在呢，我决定不要再依这个贪爱跟憎恨，不要再依贪爱跟憎恨这样子来怎么这样子来做，那我也不会入胎。好，我们前面讲过，举了好几个例子，入胎的那一刹那都是带着强烈的贪爱，还有什么嗔恚。所以你离开贪爱跟嗔恚，你也没有入胎的机会啊。所以这一点做到，也可以避免入胎。第四个，就像我们平时常常做观什么一切法如梦幻泡影啊，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生前啊这样观一切法如幻，这样的功夫做得很纯熟，这个时候一念升起一切法如幻，你也不会入胎，都是虚妄不真实的。整个轮回，整个中阴境界，所有的一切法，因缘所生的一切法都是如幻的，都是不真实的，你也不会入胎。第五个，就是你们生前所练习的大手印或大圆满，或者其他的禅修也可以到达这样的境界啊，就是心任运自然，安住在法而本然的状态之中，你也不会入胎。你生前是这样子修，然后常常安住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，你在这个时候你也可以什么意念起你生前所修的，好，让自己的心任运自然，安住在法而本然的状态之中，心很宽松自在，很宽松坦然而住，安住在这样的境界也可以不入胎。如果没有办法关闭我们的胎门，那我们就会进入下一个，看你有没有能力选择入胎，选择受身，就是在六道轮回。因为这个中阴身会看到不同的六道的景象，前面也讲过，因为中阴身有相似的神通，所以他有天眼通，可以见到他要投身的那个六道的景象。天眼这个时候，天眼能够观到六道的景象，所以你可以自己选择你要不要进到这样的一个景象当中。那你进入哪一个景象，就是六道的哪一道，然后就受身了。所以六道的景象我们现在就稍微介绍一下。那我们只要选择，好，譬如说我这一世万一不能成就也没关系，我这个时候如果能够自己选择入人道，再得暇满的人生，还可以再继续修行，也 OK 啦。所以你就要看好，看好六道是什么样的一个中阴景象，然后你怎么样就选择那个胎门入胎，你就可以再得到暇满的人生。好，所以我们现在稍微介绍这个六道是什么样的景象。我们知道人道有四周嘛， 东南西北四周。所以如果是东胜神州的话，你会看到有雌雄的天鹅在湖面上，你看到很美丽的湖，上面有天鹅，而且是雌雄，因为雌雄才会怎么样，才会生小天鹅嘛，所以看到的那个畜生呢都是雌雄的，就是有公的有母的一起，你看到有雌雄的天鹅在湖面上，这个就是属于东胜神州。如果你像修行人都不会喜欢到那边，因为那边没有办法什么听闻佛法嘛，那边是没有佛法的地方，所以我们就发愿不要怎么样入胎，不要生在东胜神州。所以我们看到那个天鹅跳天鹅湖，天鹅在湖上面游来游去，很悠游自在的游来游去，我们就决定不踩它，那你就不会生在东胜神州。那南瞻部洲呢，那个我们就发愿要去了，可以再得厦门的人生。所以它是什么样的景象呢？就看见有什么大厦或者很华丽的房子，像古代就是那种那个房屋，像皇宫啊，或者是王侯那个贵族他们的那个房屋，都是屋顶都是非常什么华丽很漂亮的，像那一类的。你看了很多的大厦，很多美丽的房子，那个就是生在南瞻部洲，这个就可以怎么样投胎了。你可以选那个大大间的，又高又大的那个就是古时候的王公贵族的那个家里都是很大间的嘛，所以你就看越大越好，你就从那个屋顶就给他钻进去了，那里面就是有一个那个有一个你未来的父亲跟母亲住在里面，你就从那边进去就没错了。所以反正看到那个大厦啦，或者是很华丽的那个房屋啊，你就可以投身其中，那个是南瞻部洲的景象。好，要记好哦，不要跑错啦。好，那个小屋子又黑又脏的小屋子，就生在贫穷人家，一定要看那个很大间的啊。好，那如果我们看到雌雄的牛马在湖边吃草，牛或者是马也是有公的母的了啊，雌雄的牛或者是马，这样子，这边一对啊，或者那边一对啊，这样三三两两，散步在那个湖边吃草，看起来也是很悠闲的样子。